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我的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与你继续分享主耶稣给门徒的命令，就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的命令。我们今天来看第三讲，题目叫为何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呢，或者简单讲就是为何十字架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呢。保罗书信当中提到这个说法，我们讲到这一点，关键是要使我们明白当时犹太人为什么不理解耶稣，不理解十字架是神救恩的一个标志呢？因为当时犹太教徒认为罗马帝国运用十字架的刑罚是致死外邦罪人，所以他们便高喊钉死他，来发泄他们对耶稣的恼怒。我会在下面讲到他们为什么对耶稣那么大的怒气和对耶稣的不认识。在犹太人传统当中，他们是以石头处死那些悖逆的人，然后将他挂在木头上受神咒诅，并警示众人，警告众人。但犹太人认为这与他们期盼的弥赛亚毫无关系，没有任何关联。罗马帝国运用的十字架呢，不是他们发明的，其实早就有了。在创世纪讲到约瑟被卖到了埃及，后来被诬陷下到监里的，碰到了酒政和善长，他们是王身边的两个大臣，一个伺候酒的，一个伺候饭食的，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这位王。他们将自己晚上做的梦求约瑟给他们解一个，约瑟告诉说酒政很快就放了，无罪释放，而这位伺候王膳食的这个膳长呢，就会被挂起来，挂在木头上，这只是一种死刑的方式。在摩西律法当中也提到了，将人挂在木头上是受神咒诅的，就是警示人的，但是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之前要把它拿下来埋葬，否则这个地会受到污染。我们讲到主题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在传福音当中就遇到了一种困境，他也体验到了犹太人求神迹，希律第人寻智慧，我们却是穿十字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为什么是绊脚石？因为他们恼怒耶稣，不认识耶稣，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跟旧约的预言没有任何关系。在下面的几点当中我会展开讲解，外邦人的愚拙呢，我们就不提了。今天很多的人不相信神，就认为这个，你不讲这位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哪有这样的事呢？在约翰福音书七章五十到五十二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察，你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所期盼的先知，大能的先知也好，弥赛亚也好，应当是被神重用的，不可能来自一个没有出过有名的先知。加利利也有一个先知生在那里，就是约拿，但是他不认为约拿有什么可光彩的，因为他被拆到外邦人当中去传，这跟以色列的这利益关系好像没有多大的关联。所以我们讲到那时迫害耶稣宗教领袖和文士法利赛人只知道耶稣是加利利拿撒勒人，仅凭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不可能啊，他是弥赛亚，不可能的，但不知道他确实出生在伯利恒，这是耶稣刻意隐藏他的神性便于完成神的救赎计划，非常奇妙的，万事相互效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八节也讲到了，人们不知道他是神，若知道的话谁敢钉的十字架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宗教领袖，谁也不敢，罗马官员也不敢，若不敢的话，耶稣怎能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赎罪祭，怎能完成流宝血之后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的救赎计划呢？ 感谢神，这一切都不是假设的，神就是这样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我们分三点来看一下，十字架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没有被钉十字架的说法啊。我们如果看一下的话，旧约当中多次讲的是木头啊，木头架子也好，或者木头也好，没有讲的十字架。实际上只是在罗马的时代呢，作为了更加的形象的一种标志，对外邦人的刑罚的标识，被当时的文化所记载下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是预言耶稣为人的罪接受刑罚和受难的篇章。以赛亚书53章很多人都读，并不长，12节。第10节提到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句话很重要，赎罪祭。从我们讲到耶稣在以色列看是绊脚石，在神来看他是防脚石，是赎罪祭，是建立神的国的重要的基石。再在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又紧接着又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读到这也想到犹太人，他们会这么想，这位弥赛亚是大能的掌权者，他怎么会死呢？不可能死的，他必享亨通啊。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不能理解是要以道成肉身之死来担当众人的罪，好使认识他的义仆得以称义，就那些信靠他的人，听从他的话的人得以称义。那些犹太教徒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明白，在这张经文和整个旧约书卷中都没有明确阐明弥赛亚将会被外邦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被埋葬，第三日又复活。就像没有说明弥赛亚是怀孕的童女，从加利利来到伯利恒，是婴儿出生在这里，之后又回到加利利去了。这是新约圣经记载的，旧约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犹太人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知道有些经文虽然对应了旧约当中的一些预言也好，一些经文也好，对应了耶稣被钉死在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比如像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了他受鞭打，埋在财主的坟墓中等等，但是这跟十字架好像没有任何关联，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所以我想到神的启示，启示预言也好，预言成就也好，是有个过程的。举个形象的比喻吧，旧约这39卷书，这些拼图要想完成看到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拼起来的话，缺失了一些重要的这个碎块呢，没有，是由耶稣来完成的，是由新约来完成的。当这拼在一起的时候，完全吻合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今天我们明白了，一看就对应上去了。但当时犹太人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的不信。保罗却理解了为什么他被神拯救，他是犹太人的一个杰出的代表，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为什么理解了耶稣拯救他了，赐给他圣灵，他重生了，赐给他智慧，赐给神像他单独显现的异象，还有一些使徒与他的交通，讲解耶稣的神迹，耶稣的教训等等，他把这些都汇总起来，与旧约圣经一吻合，对主的认识，对十字架的讲解是最为完全的。第二点是讲他们将弥赛亚看为是得胜的君王，能复兴以色列的王国。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这些经文呢是圣诞节期间教会经常朗读的一些经文。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看到这儿的我们都热血沸腾了，这我可以想象到那个犹太教徒们，他们就盼望这位大能的这位弥赛亚在治理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复兴以色列的王国，期盼的。同样是以赛亚书第9章和53章联系的，还有其他经文联系起来，他们愿意看到这个，没有讲到十字架，没有讲到被埋葬第三日复活，没讲到这些，他为我们受苦，虽然受苦了，但是他要坐在大能宝座上复兴以色列的国。他们理解错了，神讲他的国有更宏观的视野，更宽广的计划，神的救恩不单单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成就，要为所有的他造的人成就。约翰福音书18章36节， 当比拉多审讯耶稣与他对话的时候，耶稣讲到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讲到了他的国，他治理他的国是不属于这世界的，不是属于犹太人的一个王国，是将神的子民信靠耶稣的人汇集起来进入神的国度，属于这个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犹太人期待的弥赛亚应当像以利亚或摩西所预言的大能先知，在申命记18章18节，神对摩西说，以后我要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位像你这样的先知，他们把这个称为大能的先知。摩西多么伟大，在带以色列出埃及之前行了十个神迹，通过神的手神的恩典行十个神迹，让法老们最后不得不让以色列出去到旷野敬拜神。他们很自豪，希望这位大能的先知来，这位大能先知应该有弥赛亚的一种权柄来复兴大卫的王国。为此他们曾询问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出来传神的道的时候，确实有神的圣灵的感动，有很多人去跟随他来做他的门徒，也有很多人去询问，很多人围观，很多人受洗在约旦河。所以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派人去问他，说你是弥赛亚吗？他说我不是。你是以利亚吗？我不是。你是那位大能先知吗？他又回答我不是。那你们是谁呢？他又讲到以赛亚书当中的一个预言，讲到在旷野呼喊着为主开道路的这位人，其实为主开道路的就是以利亚，但施洗约翰本人都不知道。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确实知道，在前面讲到了预言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严谨的，他们看着字句，没有十字架他就不相信十字架，没有这个经文就不相信经文。他们看到了这整个的经文，以利亚是坐着火车，就是火车火把天兵把他接走了，接上天了，他们期待他坦然坐着火车火马啊，整个燃烧的好像带着烟气非常雄伟的这个仗阵的哈下来来复兴以色列，他们期待这个 形象出现。在旧约最后一段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也讲到，在神可畏大的日子到来之前，以利亚必先来。他们记得这句话很清楚。我在上一讲讲到，我们今天的人呢，对预言和今天对应的有些做得过多了，怎么说，有的牵强附会搭不上边的也搁到一起。所以我强调了说，一个是主所引用的语言，一个是他所选用的圣经笔录者像约翰在圣经中讲到了，这应验了是经上所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说的话，这可以。或者我第三个例子讲到，这确实从场景从各方面情景都合适对应上，有的根本对应不上，所以以色列不听这一套，他们对应不上，他们不相信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第11章讲到了，旧约的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他是最大的。为什么？他与神面对面了，为神开道路，他具有以利亚的心智。他们以为以利亚怎么走就怎么回来，其实不这么回事。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并不是完全的那种重新回来的以利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这心智是什么？就顺服神，做神的先知，到旷野去传神的道，这很重要。他在那里吃荒种吃野蜜，穿的衣服也很简单，他指着人的罪，这就是先知要做的。但是他本人也并不清楚，他也软弱过，被关在监里之后，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耶稣任意用以赛亚所说的话来回答他。犹太人期待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只是为本民族的复兴，这与神来世人的救赎计划有很大差别。神的国不是以色列民族这个王国，神的国更大。我们在研读圣经时呢，不要带有任何偏见和个人利益的诉求，要全面把握耶稣真理，并接受圣灵的感动，明白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效法主耶稣的样式。这里讲到了不要带偏见，族群的偏见也好，或者个人利益的诉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信徒读圣经就选择啊，神怎么祝福，神怎么保守，神怎么让我不遇见试探，是这个对我好，那个对我好，这样光照我，那个帮助我，可是没讲到任何跟主耶稣背十字架的苦难，有没有效法他，有没有为他去传福音，面对逼迫呢，有没有钉死自己的老我来奉献一生呢？我们要全面看圣经，否则的话我们无法明白神的旨意，不可能效法主耶稣的样式。第三点，为何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犹太人绊脚石？因为耶稣批判犹太人的宗教伪善， 他们便产生仇恨，密谋杀害耶稣，这是第三点。我们看整个这个福音书，耶稣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跟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的对立，特别在安息日，他医治那些、怜悯那些瘫子也好，那些得病的人也好等等，得到了法利赛人的那种批评、警告等等。但耶稣就跟他们对立，让他们明白神的爱是什么，真正的道是什么，不是这些宗教的条条框框，并且指责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很反感，他们多次想打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八章五十九节讲到，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在约翰福音书当中，特别是讲到神的时候没有到，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选择了十字架，所以他不可能被石头打死。我们在第二章讲到了神的十字架，实在有很深的教导意义，所以神的时间没到，神死的方式也没到。在马太福音书二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比拉多见说已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我看到这点，确实还挺佩服比拉多的。他说：“流这一人的血，他还敢说这是一人的血，因为他觉得耶稣没有罪，他不应该定，但是怕生乱子，所以说他洗手了。那以色列人就反而说，我们接受这种责任，血流过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接受这种事实，他们承担这种责任，他们能相信耶稣吗？耶稣是他们喊着钉十字架的，所以他们要被绊倒的。约翰福音书二十章二十六日，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犹太人对耶稣的仇恨和主自己隐藏神性及单独教的门徒，这些事都联系在一起，成就了被钉十字架而献上赎罪祭的计划。之后复活的耶稣又单独向门徒显现，教导和勉励他们。在耶稣升天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门徒被重生，广传福音，一些犹太人也相信了主耶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前面也好，旧约对应不上，没有被钉十字架的说法，反而有一些在第二点讲到的，这弥赛亚是应该是复兴以色列王国的，他们理解错了，耶稣也不是这么做的。那么第三点，他们恨耶稣的批评，所以他不可能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也不可能接受这门徒传耶稣是弥赛亚死了而复活，因为这是他们喊钉死的。这可以说是他们的认知，但是责任不在他们，主当时没有向他们彰显这种真理，只向信他的人，主把这保留在以后确实有不少犹太人也信了耶稣。我们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当天就向门徒显现，门徒在屋子里，门窗关得紧紧的，他们非常惧怕，以色列非常恼怒，他们一下就失去了他们的领导啊，他们很快就要散去了。在这时候，他们可能在讨论最后的去向，啪，主耶稣显现了，愿你平安。怎么显现？他的神性彰显，穿越时空，彰显的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肉身，带有伤痕的。但是多马不在，后来多马跟门徒说，我不相信，除非我的手摸着钉痕，我的眼看到钉痕，又看又摸，我才相信。所以一周以后，耶稣再次显现，这是多马在场。所以主耶稣怜悯这些门徒，多次向他们显现，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等待五旬节圣灵降临，使他们得到重生，得到大能。在当天，彼得讲了一堂道，三千人犹太人相信，不论是耶路撒冷的、犹太的、撒玛利亚的、加利利的，还有环地中海所有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到这里，甚至可能包括外邦人都相信了主耶稣。为什么他们之前不相信，现在相信呢？因为他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彰显的神性在门徒身上，在五旬这天彰显出来了。他们可能明白了，这时候才明白，听到了这些教导，但也不是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少数，但是少数神使用这少数慢慢慢慢建立教会，不断发展神的国度。我们将这三点做一个小结。我们第三讲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何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呢？总结就是呢，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应当全面系统深入研读圣经的启示和教训，特别是要把握圣经的核心耶稣真理，也要把握耶稣真理，这我们才不会像犹太教徒那样陷入宗教的偏差。同时我们要超越宗教的局限性和宗派的隔阂，并且要脱离人为神学的捆绑， 我们才能将圣经作为我们认识神的核心工具，或者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并在圣灵的智慧引导下将耶稣真理的大拼图汇总起来。这是一系列的完美图案，使圣经新旧约全书融为一体。在这里呢，我们有很多的障碍克服，讲到了宗教偏差，这是犹太教徒来讲，他们有宗教的偏差。对其他的今天已经相信的，不论你是哪个宗派的人来讲，基督教这个框架之下，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包括新教，然后很多的教派都有自己的教义神学，受自己教义神学的捆绑。我们说一般的信徒，可能刚刚信主的人还好，他们还是这个影响不太深，特别是几代人在这成长起来，特别是传道人、牧师、宣教士，你给他们讲圣经的时候，他们马上想到我们的教义是如何解释圣经的，我们的神学观点是什么，一下子就碰上了。讲到耶稣真理，有些东西听不进，虽然是句句是主耶稣的话，但是他们认为这不重要，我们的神学的教条摆在首位。这样的话，我们怎能全面的学习圣经，来认识神的旨意，完成是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脱离捆绑。我们脱下任何的这些捆绑，摘掉有色的眼镜，完全看圣经，按照圣经，按照字句，按照这些字句的联合，像拼图一个一个拼起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教训。耶稣这里就这样，耶稣这里简单的讲，他的第一句话，主耶稣的所有的教训和所有的作为的总和，就是耶稣这里必须讲，一点都不能少，而且要用主耶稣的旨意来解读耶稣真理，而不是用人为的神学和教义。对于犹太人，他们仍有机会来学习圣经新约和耶稣真理，只要他们愿意打开心门，愿意超越犹太教的这个局限性，打开心门愿意来接受主耶稣，愿意追求圣洁的人生，他们就有可能相信主耶稣而得到主的新生命。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向他们宣讲耶稣真理，而不是基督教，不是这个教派，不是那个教派，也不要提犹太教，我们就提我们所信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与他们来探讨，就圣灵给他们智慧，打开他们眼界，让他们有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只要他们有谦卑的心来学习耶稣真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下一讲，第四讲，耶稣关于背十字架的命令，第四讲，耶稣给门徒背十字架的命令，题目就讲耶稣给门徒背十字架的命令，这是很核心的。为什么叫命令？为什么耶稣要求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背十字架就不配做主的门徒呢？这不配是什么意思呢？不背十字架不配做门徒的结局是什么呢？请在下讲来收听，非常重要，这是背十字架的命令的核心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相信你肯定有一些疑惑，有些提问，因为你听到了一些从来没听到过的内容或者是观点。我欢迎你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来进行主题交通，电子邮件在这个视频上有，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与我们联系，指正我们的一些不足，我们也接受帮助，而且呢，我们期待着你在圣经研读上给我们更好的帮助，不论是原文也好，资料也好，与我们来探讨，来帮助我更好的讲解耶稣真理。而且我希望你来分享转发今天的信息，不论在你的朋友圈、你的空间啊、你的教会也好，或者是查经班也好，亲朋友当中，找各种机会、各种渠道，让他们来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我们这里呢，有许多的扎心之道，有许多的真正传讲全备福音的这些信息，忠实于神教导的仆人来为你教导。我们期待着你坚定信心来跟随神。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求你手机扫一下这个荧幕的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下的话，你马上可以看到手机的就出现我们的首页，三道杠点开一点永生之的网页，那里就教导你怎样来相信主耶稣，有一个互动窗，回答相信还是不相信，与我们留言，我们会与你进一步的沟通，来帮助你更好的认识神、相信神、跟随神。也请你为我们的施工祷告，用你的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主耶稣里彼此同工，来传讲主耶稣的真理，来把他的真理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带领更多的世上的灵魂来归向他。我们这样祷告，将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赞美归给神。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我们今天站在这讲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要感谢你赐给我们，不仅是仅仅是旧约，给我新约，还有你的整个救赎计划，让我们看到这个大拼图的时候，是这样的感恩。你不仅流宝血洗清我们的罪孽，告诉我们怎样走一个成圣的道路，就是跟随你，学你样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呢？就像当年，有多少人理解你的话语呢？凭我们这一小小的一点施工这个能力，我们感到很有很多的亏欠。主啊，求你加强力量，求你帮助，求你兴起更多的同工，与我们一起来侍奉你。主啊，你兴起更多人喜爱你的耶稣真理，喜爱你的样式，喜爱你的十字架，愿意效法你来跟随你。因为没有你的话语，没有圣灵的同工，我们寸步难行。这是你的圣工，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我们愿意说，我们在这里求你差派我们，像葡萄树一样修剪我们，磨练我们，使我们多结果子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